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回答慕道友常提出的问题，引导他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和神的救恩。愿你用心来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
12月26号，在亚洲发生了一个大地震，接着来的海啸使差不多16万人丧生。在伊拉克战争以后，可以说主要的战争征战结束以后，在伊拉克这一连的2-3年的时间里面，一直不停的有这个 insurgent， 就是叛徒的这个作为，借助车子爆炸使许多的人丧生。那一个是天灾，就像 tsunami 这个是一个天灾，一个是人祸。那天灾是自然的恶。什么叫做恶？恶就是生活的方向转变。在英文字恶这个字叫做 evil。evil 的意思，有人说就是把 live,L-I-V-E, 是生活，是你正常的生存生活。但是你把它调过来的时候，就 E-V-I-L 的时候，就变成 evil。那 evil 就是生活的反面。所以这个天灾呢是自然的恶，是 natural evil。人祸呢是道德的恶，是 moral evil。那在天灾人祸中，无辜的人受害。那这个我们怎么样解释？也就是说，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无辜的人为何受苦？那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解释。那一个解释是解释不清楚。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的话，我相信今天没有人问。所以这个人已经试着，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试着去解释。那解释到今天还是有人问，表示解释得不清楚。但是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一个解释，是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解释不清楚。那第二个解释是没有解释。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解释，既然没有解释呢，所以就有很多人还在问这个问题，说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那这两种的解释呢都令人不满意，因为这两种解释老实说都没有解释。你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是没有解释的，那也许也有许多的事情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试着来解释。那又可能是没有解释，那又可能是解释的不清楚。所以等着我讲完了以后，你们来决定到底是解释的不清楚还是没有解释。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人问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的时候，其实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神是全善全能的，他为什么造一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那如果神是那么好，那么爱，那么有能力，他为什么不除去这一切的苦难？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吗？那如果神知道人会犯罪，把恶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什么还要造人呢？那对第三个问题呢，问第三个问题的人，我们要先这样说，你要感谢神。因为如果神没有造你的话， 你连问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那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都是人在怪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都在怪上帝。那怪上帝的人可以算是无辜的人吗？那另外我们要谈的就是，无辜的人受苦是与恶的存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恶的话，就没有苦，没有苦的话就不用受苦，不用受苦的话，那无辜的人也不用受苦。所以这就关联到一个更大的课题，那就是善跟恶的对立。那对善恶有三种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就是说，恶存在，善或者神不存在。第二种的理论呢，叫做神存在，但是呢，恶不存在。那第三种理论呢，是神存在，恶也存在。那一般啊，就是这三种的说法。那第一种说法是恶存在，神不存在呢，是无神论的说法。神存在，恶不存在呢，是凡神论的说法。然后神存在，恶也存在，是一神论的说法。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第一种的理论。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呢，因为如果神存在，他又是全能的，他应该早就把恶给他除掉了。那世界上仍然有恶的存在，表示没有神。这是第一种理论的推论说法。那这种推论所套用的假设是什么呢？他是说，如果神是全善的，他肯定会除灭恶；如果神是全能的，他肯定会除灭恶。那因为今天恶没有除灭，所以呢，没有全善全能的神。或者说，神不是全善，神不是全恶，神不是全善，不是全能。那既然他不是全善，不是全能，所以他不存在。如果他存在的话，他会把一切的恶都除掉。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假设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假设，就是如果神是全善的，前面说他应该他肯定会把恶除掉。那如果另外一个假设说，如果神是全善的，他会，我们也可以假定说他会把恶除灭。如果我们说神是全能的，他能把恶除灭，这是假设。但是今天恶还没有被除灭呢，并不表示说他不能，而是说他有一天会除灭。所以这两个，那同样的一个理论，在两个假设之下呢，他们两个的推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推论的结果不一样，因此呢，只有恶存在，神不存在的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这是第一种无神论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世界，因为世界上有恶，恶没有被除掉，表示上帝无能，上帝不好。那既然他不好不能，他不存在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因为恶的存在证明没有神。那第二个呢？第二种说法是凡神论的看法。凡神论是说万有都是神 ，All is God。那神就是万有啊 ，God is all。就神在所有，在木头里面，在桌子里面，万有都是神，神就是万有。那恶呢，只是一种幻觉 ，illusion。就好像说，人看到一条绳子，他以为是一条蛇，那想的是他的幻觉，就想是，那走到近来看一看，认清楚一看，原来这个只是一条绳子。所以这个说法就是说，没有恶，恶不存在，恶只是人的一种 幻觉或者幻想。但是这个理论呢也不能够成立，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你看看我们周围都是恶，对不对？我不是说你旁边的人啊，我们周围都是恶。你看看新闻报道，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就是抢劫，就是偷窃啊，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不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恶。第二呢，人间的灾祸历年不断，给人带来多少的痛苦，怎能说只是幻觉？世界上各国各地各方都有各种的灾祸，我们怎么能否认这些事情？第三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呢，说是恶是一种幻觉，恶不存在呢，这个跟圣经和主耶稣的教导完全相抵触。那旧约的圣经里面，整个的记载里面，就是记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讲到人类的历史。那人类的历史就是叛逆的历史，就是犯罪的历史。那旧约的历史也是拯救的历史。如果不需要拯救，没有罪的话，不需要拯救。那主耶稣基督也是在世界上也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对法利赛人讲的。那耶稣讲这样严厉的话，并不是无端的没有理由的来指责人，而是说明人心的险恶。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啊，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恶的存在，人是罪人。所以这个第二种的说法呢也不能够成立。那第三种说法就是善恶都存在，神存在，恶也存在。那在这个前提下面呢，一般人的问题就是，那既然神也存在，恶也存在，但是在人的理性里面，在人的分析里面，在人的思想里面，这两样东西不能够共存。一般人想说，如果神是全能，神是全善，就不应该有恶的存在啊。所以第一种说法是说，既然有恶的存在，上帝就不存在。但是第三种的说法呢，是一神论，就是 theism 的说法。所以那因为这个说法今天也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在基督信仰里面也是这位一神论，但我们讲的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一神论。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们还是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神既然是全善全能，为什么容许恶的存留？那第二个问题说，神为什么不除灭恶，或者说为什么不除灭魔鬼？那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几方面。第一个，上帝不是恶的创造者。那许多人想要把这个恶的创造归给上帝，但是人在被造以前恶已存在。那这也是在神学上，在哲学上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恶是从哪里来的。那今天这个恶是从哪里来的还没有绝对的回答，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是说，上帝不是恶的创造者。那在这个宇宙万物的创始，在人类被造以前啊，我们知道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恶somehow不晓得怎么样进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亚当的时候 魔鬼已经存在，蛇已经存在。那这个蛇是怎么变来的？那诗篇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边有讲到上帝所造的天使犯罪堕落被神打下来。但是怎么样开始的圣经没有完全彻底的给我们解答。但是我们今天是回到人类的历史里面，讲到人的时候，在人被造以前呢，恶已经已先存在。第二呢，我们要谈到的是上帝所造的人是完美的。安息日会说他们不相信有perfect human being， 他们不相信有完善的人。 甚至他们也认为耶稣基督有犯罪的倾向。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有犯罪的倾向。但是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人是完美的。那这个完美的里面呢，包含着他有能力去爱，他也有能力拒绝爱，那这个才叫做完美。如果他只会做一件事情，不能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不完美。所以神所造的人是完美的，他有能力去爱，也有能力拒绝爱。因此呢，人有选择的能力，人有选择的能力。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可以选善，如果他选善的话呢，他就留在善的里面，所以他就一直在伊甸园里面过着一个无罪的生活。那他也可以择恶，他也可以选择恶，这个才是完人。如果他不会选的话呢，那就是木头。上帝造的人是有知情意，所以他可以选择。话呢，离开善，他就离开善。恶是什么呢？当没有善的时候就是恶。恶呢不单独存在，因为没有善就没有恶，就好像没有树就没有朽木。中国人说朽木不可雕也啊，没有朽木。当这个树不存在的时候，这个朽木也就不存在。好了，因为第四，人要为他自己所选择的负责。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有限的自由里面做选择的时候，人要为他所做的选择负责任。今天我们在教导孩子也是，教养儿女也是，我们要教导孩子怎么样做 make decision， 做决定。但是他所做的决定，他要为他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那神也是要人为他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当人选择违背神的命令的结果，那通常都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如果我选这条路，我会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我选这条路，我会到哪里去？那神也是把这个选择的结果先告诉亚当夏娃。他说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选择，神给人选择，但是神也告诉人选择的结果。所以当人选择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罪和死亡，罪和死亡。所以不论是无辜或是有辜都要死。等一下我可能会提到，先讲就是说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无辜的人。在相对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今天外面有一个车祸，你车子被撞了或者我受了伤，你是无辜的，这样的讲是可以的。 是可以，是有这样有限的无辜，但是在总的来说，世界上是不是有没有无辜的人？那也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带来了两样的灾祸。人犯罪之后带来两样的灾祸，一样呢就是暂时的，一样呢就是永远的。好，我们先看暂时的灾祸。那暂时的灾祸刚才我已经提过了，有两样，一个是自然的恶，一个自然的恶就好像 tsunami， 是一个 nature， 是这个自然界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带给人灾祸，使许多的人无家可归，使许多的人死亡啊，这是自然的恶。另外第二个是道德的恶，道德的恶是人为的，就像人类的历史一开始的时候，该隐跟亚伯，该隐就因为嫉妒，该隐就因为他自私，所以就把他的弟弟杀掉。那这个亚伯被杀可以说是无辜的，亚伯的被杀是因为该隐的道德的恶，那这个是犯罪之后所带来的。那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是没有天灾的话，也常常有人祸，有的时候飞来横祸。我们在住在华盛顿这里看新闻，常常不是听到吗？一个小孩小鸟住在家里面，蹦一下子一枪过来，不是打他的，是打别人的，结果他被打死，这飞来横祸。那打的那个人呢，是道德问题，打枪的那个人是有道德罪，有道德的罪，是道德的恶。那这些道德的恶造成今天许多人在世上受到灾害。那在这两种灾害中呢，都有无辜的人受害，都有无辜的人受害。那怎么样解释？我不知道这个解释能不能够算不算是可以解释，或者说还是不清楚，但是我试着给大家做一点解释。第一个，无辜的人为什么会受害？因为人是活在被咒诅的世界上。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啊，当然不是讲这个树这个花啊，树花有的时候也是啊，可能没有受咒诅，伊甸园里面的花草比现在更漂亮也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说我们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上，特别世界上的人类，世人都犯了罪，那罪人所做的都是自私自利，是伤人害己的。我们活在这个自然的世界上，那这个地也受了咒诅啊，就长出荆棘啊，昆虫也受了咒诅。有一年在阿根廷啊，我好像跟他讲过这个故事。1999年去阿根廷的一个夏令会，我们到郊外去这个举行夏令会的时候，因为是郊外，所以是野地。有一个早上，我记得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我根本不能站在那里，不能停在那里，因为这个厕所头一天晚上下大雨，所以所有的蚊子都跑到厕所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要跳舞，因为这个随时会停到你的身上，那你就一直动，一直跳，跳的结果还是我那次去阿根廷被蚊子咬了大概100多下，100多口。那有一个小孩就来问我，一个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来问我说，上帝为什么造蚊子？那我对创造这些东西不是，就是说自然界的东西不是很 knowledgeable， 但是我想到一个回答，就是说神造蚊子啊，人没有犯罪以前呢是不咬人的，犯罪以后呢才咬人，就像狮子老虎呢，在人犯罪以前是不咬人的，但是犯罪以后呢，受了咒诅就咬人。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上呢，所以有天灾人祸会临到我们。第二呢，神创造了自然律，对吧？ Natural law， 神创造了自然律呢，他就要让它去自然运作。所以今天的自然律在这边，天冷了，这个我现在怕讲错啊，这个地上的空气到天上遇到冷气的冷大气中的冷气是不是，然后就变成雪就降下来。啊，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自然的一种定律，自然的定律。那这个自然律呢，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世界照着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来运作。那我们知道，上帝不是整天在改变他的自然律。所以第三呢，上帝创造了，上帝没有选择来拦阻所有的灾祸不发生。比如说两个车子相撞怎么样，一定是车祸，除非你看神话小说或者你看那些什么科学的那些电影啊，这个车子来到了以后，哎，好像这个急功祸福不是吗，他说草鞋拐弯，打到时候他不转过去了啊，一个人在跑，你在读那种读聊斋上，不是我父亲讲的，这个有人在跑啊，这个急功呢就用个鞋子去丢，那么丢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拐弯了，这拐弯不是这鞋子就直走吗，所以就因为急功是活佛，所以呢他就说草鞋拐弯，就把他拐弯的，那这个是聊斋哈。了解，上帝不用这个方法，听懂吗？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容许自然律的运作，所以当这个下雪天，我们昨天在外面开车的时候很紧张，很危险。那当你的车子滑滑滑滑到那里的时候呢，那你希望如果你技术好的，你好，我刹到车了，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路太滑了，你就没有办法刹车，你蹦一下撞到人或撞到树。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意思说，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说，神没有选择来拦阻所有的灾祸不发生。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就是没有事儿了，对吧？也不生病啊，也没有车祸，也不会失业，什么都好，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不是上帝选择在今天的世界里面这样做事情。所以天灾人祸会临到人世间，会临到好人，那谁是好人？会临到无辜的人。第四呢，就是苦难和死亡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苦难和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会受苦，各种不同程度的苦，不同原因的苦，有的苦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刚刚我们念的圣经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讲到这个比拉多使加略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这是人加害于人。那人加害于人，有这节圣经里面是讲说，那是不是这些人因为他们作恶，他们坏人啊，所以他们受这样的处罚？所以有人说，苏纳米是不是那边的人犯罪，上帝惩罚？那这句话我们要很小心讲，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做。但是不是所有的灾害都是因为人犯罪，但是也有的灾害是因为人犯罪。那这个分辨是不是我们能分辨？那我们也不要因为只要有难处我们就怀疑自己，说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事，是不是我犯罪。那我们可以反省，你反省是不是你做错事。如果是你犯罪的话，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造成这个事情，那我们就要悔改。耶稣说，你们以为他们比你们更差吗？他们的罪比你们更大吗？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也要如此灭亡。那第二个，希洛亚的这个楼倒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那个希洛亚楼倒的时候是天灾。那天灾当然这种情况，那如果是用921的 有些大楼倒是因为当时建造建筑上偷工减料，用不好的材料建的话，那也是人造成的。那一般来说，这个楼倒塌的时候是天灾，是他们没有准备的，那也会发生在人的身上。所以苦难和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死亡。也许说这个人啊无辜的死亡，当然我们不说无故的死亡是该死，但是从圣经的广角来看，长远来看，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死亡是我们人生必经之路，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这个死亡是不幸的，那信不信是根据人的看法，那寿终正寝也是好的。有人好像还没有到时候就被神接去了，圣经也说这也有神的美意。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存留，神让我们存留是恩典，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存留以后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人不能够定夺或者断定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苦难和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第五，人的结局只有两个中的一个，每一个人都要结束这个人生的过程，人生的道路，不管是寿终正寝也好，或者是飞来横祸也好，我们都要结束这个人生。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这个结局呢，你只能在两个里面选一个，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所以我刚刚说，当人犯罪的时候，人犯罪带来了两种的灾祸，一种的灾祸是暂时的，暂时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认为是不幸的，是无辜的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这是暂时的，解决了解除了暂时的生命停止了暂时的生命，但是还有一个是永远的灾祸这个永远的灾祸就是与上帝永远隔绝，与上帝永远隔绝。就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就是说人的选择的命运，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所以这个永远的灾祸却是更大的灾祸。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为人的罪预备了解决的办法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耶稣的死代替我们的罪，他来到世界上，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寻找我们，他把救恩来向我们宣告，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告诉我们，世人啊，你要回转，你要回转，你要归回上帝的家我们在这个回应的里面，我们领受上帝的生命。当我们有了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世间的甜酸苦辣我们还是要经过，但是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对人生里面这些短暂的问题、苦难、痛苦，我们会有另外一个角度跟看法来接受，所以我们可以逆来顺受。所以回答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既然是全善全能，为什么容许恶的存留？因为人犯罪之后，人会这个世界被咒诅，所以世界被咒诅就是带来两种的罪，两种的结果，一个是暂时的灾害，那在暂时的灾害里面，无辜的人也要受害，因为上帝不会因着某一个人改变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所以当一个树倒下来的时候，会把一个房子打倒，不会忽然间他伸出一个手把这个树给你挡住。正常的自然律是这样的运作，所以无辜的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因着道德的恶，因着自然的恶，遭遇到苦难甚至于死亡。但是苦难跟死亡不管是怎么样的来源，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都要走完。第二个问题是，神为什么不除灭恶？如果神除灭恶的话呢，无辜的人就不用受害了，因为没有恶的话，那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就不用受害。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第一个就是恶存在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这个是根据我的信仰，也可能是你的信仰，恶是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比如说我心里面没有恶，我是全善的，我不相信。如果我说我是 全善的，我相信你也不相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恶里面。我们虽然得救了，那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恶，不是吗？有的时候还有恶念，有的时候还有恶心，没有恶心还有恶心，看到不好的东西就恶心，还是恶。第一个就是恶存在在每一个人的里面。第二点是，如果神现在除灭恶，很多人说上帝为什么不把魔鬼除掉，上帝为什么要魔鬼在世界上引诱我让我犯罪？其实不是魔鬼让我们犯罪，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接受魔鬼的试探去犯罪。魔鬼是有权利来试探我们，但是我们也有权利抵挡他，不受他的试探。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能怪魔鬼。但是问题是说，第二点我要提的是说，如果神现在除灭恶，你能存活吗？如果现在神把恶除掉，你可以存活吗？我的意思是说，把所有的恶，把我里面的恶也除掉，把你里面的恶也除掉。除掉的方法就是灭绝，那灭绝的意思我就要死掉。如果现在上帝除恶的话，我回不活？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个人的。第三，神的所谓迟延，神的所谓迟延啊，到现在怎么还没有把魔鬼除灭？那神的迟延是为了给我们有机会悔改。彼得告诉我们，其实神不是单眼，他乃是宽容忍耐，给我们机会，等待我们，给我们有机会悔改。神在历史上曾经除灭过恶，还记得吗？神用洪水灭世，世界上所有的人全部灭绝，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当神要灭绝世界的时候，那一天会来的，那一天会来的。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这个天地都要消化，所有有形之都要消灭。到那一天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在方舟里面，我们就来不及了。啊，今天还没有除灭恶，是因为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最后第四，神的时间与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几十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那70岁80岁在上帝的永恒里面比较的话是很短暂。所以我在70年80年里面说，哎呀，上帝怎么还不把魔鬼除掉呢？因为上帝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够用有限的时间来限制上帝无限的时间，或者上帝无限的能力。也许上帝在我死了以后，在我只有在人生在七八十年，其实也许在我死了以后，上帝把恶除掉，啊，我不知道，但是上帝有他的意思，所以我不能够用我这个短暂的年日来定罪上帝，或者向上帝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把恶除去。所以神是有他的时间啊，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生存的，我们存留的目的，就是要知道上帝给我们在世界上是要走一条人生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死亡。那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崭新的眼光跟思想的这个领域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逆来顺受的时候，让神做主，神有主权来定夺他所要运作，他所允许发生的一切事。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隐蔽，就是好像在这个老鹰的翅膀底下被神所眷顾，所保护。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隐秘的事是属于你，明显的事属于我们。主，我们所能明白的，所能知道的有限，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让我们伏在你大能的手下，让我们知道你所允许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的益处。让我们顺服你，也等候你自己施展大能，让我们在永世里与你同享永远的福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